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谢谢您，早晨你唤醒我们，让我们带着感恩一起的来到你的圣所，歌颂赞美，聆听你的话语。因此这个时候求您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美好的工作，让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恩典跟力量。我们将今天我们要领受的，我们祈求您来预备。我们祷告仰望，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早晨平安。谢谢贵教会邀请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特别在主日也在母亲节这一天，跟弟兄姐妹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今天所选择的经文是刚才姐妹为我们所读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到第38节。愿上帝的话语，特别对玛利亚所说的这句话，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愿这句话成为我们每一位姐妹们在这里，在线上，在家里，当然也包括所有的母亲姐妹，单身的姐妹们，上帝与你们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那这段经文一般上在圣诞节的时候诵读。这段经文记载了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向玛利亚报恩或报喜，诉说玛利亚将要生下耶稣基督的事迹。在四本福音书里边，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诞生的这一个事迹。那马太福音是从约瑟的角度，就是耶稣的养父的角度，他做见证而记录下来的。今天我们所听的路加福音记载的比较清楚，是玛利亚的见证。路加比较马太跟马可，比他们迟一些写福音书，他花了一些时间去考察访问，后来写成了路加福音，也包括刚才我们所听的这个玛利亚的见证。甚至有人认为玛利亚的这个见证是他到年老的时候才第一次说出这样的见证。无论如何，上帝使用路加作为一位医生，他的专业把这些很重要的事迹给考察，最后记录下来，让今天我们有另一个的角度，加上马太福音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诞生。但今天我们把知识来到，然后呢我们看看玛利亚的这个回应，然后天使继续的宣告玛利亚她怀疑，下来天使给她一些的回答，玛利亚最后顺服，然后呢天使就离开了。在这个前呼后应的结构里边，刚才说今天是母亲节，今天是主日，我们把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玛利亚的回应。特别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里边，来到第43节，伊丽莎白看见玛利亚的时候，她称玛利亚说我主的母，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称呼。也难怪今天许多的教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他们对玛利亚的那一个的尊敬，从这些经文里边就能够去想象跟明白。首先我们来思想28节，天使进去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因这一个天使的问安，玛利亚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 什么意思？为什么玛利亚会惊慌？弟兄姐妹，我们想到新月的这段这个时期，学者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四百多年，是一段安静、没有上帝的话语临到的一段黑暗时期。可以想象吗？如果今天不要说四百多年，也许4个小时，你没有办法透过你的手机有任何的消息，哇，很难熬，对吗？想象他们过去400年没有上帝的仆人，透过上帝的仆人把信息传到他们的生命里边，是何等难熬的一段时期。就在这个时刻，天使加百列就来到玛利亚的面前，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特别留意一下这两节的经文，这里提到说：“我问你安。”然后呢，第29节，玛利亚因这话，这话是什么话呢？就是天使的问安。后面继续的说，他就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可见玛利亚的惊慌跟天使的问安很有关系。透过这一个的投影，你看到在旧约里边，主上帝的使者向他的子民问安，其实是一件大件事来的。玛利亚他反复思想，我也想了一阵子，到底玛利亚想什么，他想了什么以至于他这样的惊慌。其实经文似乎没有给我们什么的答案，但是我相信玛利亚在思想，在过去400年没有上帝的话语，在过去以色列的历史里边1000、2000年，上帝曾对哪一些人说过我问你安。投影里边你看到好一些的经文，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约书亚、基甸、大卫、以赛亚、耶利米，还有好几位的犹大君王，在这些的经文记载里边，都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使者向他们问安，就用这句话：“我与你同在”，或“主与你同在”。弟兄姐妹，单单思想这一些旧约的经文，或者旧约人物，他们听到上帝透过他的使者带来的问安，已经足够我们花好一些的时间，对吗？我在想玛利亚是不是也这样，他想到过去以色列的历史里边，上帝透过问安，而且很特别，上帝都向伟大的男士们，上帝向伟大的领袖们问安，那我是谁呀？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不会因着你越思想你越惊慌，我到底是谁呀？经文的发展下来，第30节到第34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听了这一切之后呢，他就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回事呢？”弟兄姐妹，你是否注意到天使是在报大喜的信息， 但玛利亚感到困惑，她困惑的那个焦点不是耶稣他将要伟大，不是耶稣将称为上帝至高者的儿子，不是耶稣将要做王，他的国如何又如何。玛利亚的困惑是她还没有出嫁，怎么能够怀孕生子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玛利亚向天使说，哎，我是谁呀？不可能的，我还没有出嫁，你有没有找错人啊？玛利亚的惊慌，玛利亚的反复思想，这里给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疑惑，我还没有出嫁。当然还不止这些，她甚至可以进一步的跟天使讨论，我们这个地方拿撒勒是一个小地方，哎，学者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大概只有400多人或者400多户家庭，而且我是一个童女啊，童女，学者告诉我们10多岁，最多20岁。他感到疑惑，但我想还有另外一个的可能性，像刚才我们看玛利亚反复思想，他想到旧约里面有那么多的上帝的仆人领受听到上帝的这一个问安，玛利亚是懂旧约的。我再说一次，玛利亚是懂旧约的。而很多时候我们越懂，我们就越惊慌跟害怕。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吗？你越懂，你越惊慌，越害怕。我过去的专业是卖水果的，就是我还没有当牧师之前，我是卖水果的。那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果，当我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越来越懂水果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越来越害怕。我害怕我订的这些水果没有办法在既定的日期来到新加坡。过去30多年前，哦，新加坡过年过节的时候，特别是华人过年，我们吃的潮州干有好大部分是我从耍涛汕头那边订过来的。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不懂没关系，我们就学。但是当我懂的时候呢，我开始害怕，因为许许多多的因素在里边，不是说我今天订购了它就会顺顺利利来到新加坡。弟兄姊妹，我是要让大家去思想你的专业， 你懂的那些东西会不会因为你懂你就更加的害怕。玛利亚她懂旧约，也因着她懂旧约，她就越来越害怕，甚至到这里告诉我们她开始怀疑。她怀疑什么？玛利亚怀疑什么？犹太人他们相信上帝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怎么可能来到我的这个肚子里边怀孕生子？你可能听过犹太人他们甚至连上帝的名字他们都不敢，或者说我没有办法说出上帝的名字。那些的文士抄写圣经，每次抄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要离开去更衣沐浴。他们对上帝的名字已经尊崇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越是懂旧约的这一位上帝，你就没有办法去体会跟明白上帝怎么可能来到我们当中，而且不要用今天我们熟悉的道成肉身圣灵感孕。想想2000多年前，谁晓得，谁懂得什么是道成肉身，谁懂得圣灵感孕？况且有学者像我刚才所说的，可能 这样的一个事件，玛利亚她放在心里边一段日子，甚至可能到年老的时候，路加访问她，她才把这一段的这个见证给述说出来。我要说的，今天我们很熟悉的道成肉身、圣灵感孕，在2000年前，无论玛利亚什么时候把这个事件说了出来，它不像我们今天已经很自然、很习惯明白跟接纳道成肉身跟圣灵感孕，不是的。玛利亚她懂旧约，她越思想，她越惊慌。他越反复思想，他就开始疑惑。玛利亚是懂旧约的，如果你熟悉接下来46节到第55节的这个尊主颂，我心尊主为大，整首的尊主颂几乎每一行都是引自旧约的经文。这位年轻的玛利亚他懂旧约，也因为他懂旧约，他开始惊慌，他开始疑惑。但弟兄姐妹，有疑惑是 OK 的，有疑惑是 OK 的，什么意思呢？那或者我们应该问，那怎样的疑惑才不 OK？ 经文在前面让我们看到伊丽莎白还有撒加利亚，同样的，他们年老的时候，天使也向他们报告一个大好的消息。玛利亚、撒加利亚、伊丽莎白、撒加利亚，如果你看第十八节，路加福音第1章第18节，他们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同样的，他们也感到疑惑。撒加利亚说：“我老了，我的妻子伊丽莎白。”他也老了。继续看到第20节的时候，天使的回答说：“你只因你不信，你就必哑巴，不能说话。”你看到吗？伊丽莎白跟玛利亚，或者说撒加利亚跟玛利亚最大的不同，他们同样的听到天使的这一个报告的喜讯，但是最大的不同是撒加利亚他不相信。经文有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相信还是不相信？没有，对吗？但是我们可以这样从上文下理里边看到，玛利亚他懂圣经，一个真诚的疑惑是 OK 的。第一，你懂圣经；第二，你相信上帝；第三，你谦卑的想知道答案。今天我们在面对一个我们感到怀疑的事情的时候呢，或许这三个小点就好像是一个清单列在那个地方，让我们打勾。我懂上帝的心意吗？我懂圣经吗？第二，我懂了，我相信吗？第三，如果上帝给我答案，我愿意谦卑的接受这个答案吗？因为如果我们是虚假的一个怀疑，老实说，无论什么答案，你就是直接就拒绝了。愿这三个小点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面对在思想或者对一些事情感到疑惑的时候，特别我们属灵的生命，或特别上帝对我们的带领那个的方向，这三个小点帮助我们。我懂上帝的心意吗？我相信上帝吗？我是否谦卑的想知道答案？经文的发展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接下来她是顺服的，因着相信带来她的顺服。35节到第38节，天使就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为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素来就是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听完这一些，玛利亚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的回答，我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天使告诉玛利亚说，这一切要发生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拣选你要生上帝的儿子。其实你是懂旧约的，你是懂上帝的心意的。让我进一步告诉你，你年老的亲戚伊丽莎白，她也怀孕六个月了。想想一下，如果 你听到天使这样的回答，你会不会像玛利亚一样，就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如果我们很快的想一下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些人物，玛利亚反复思想的那些人物，上帝的话临到他们的时候，上帝向他们问安的时候，他们怎样的回应上帝？一般上有 两三个可能性啊，哦，头影里边就直接拒绝 ，no， 或者说可以的，哦，这是最直接的。想想一下，摩西吧，摩西我们比较熟悉。上帝的话临到摩西的时候，请问摩西是拒绝还是接受？直接告诉你答案，摩西拒绝。摩西拒绝啊！哇，还有人拒绝上帝啊？有啊，而且还不是一次。今天好像要考一下你们哦，摩西拒绝上帝几次？啊，答案就在那边，五次。哦，所以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画，记得哦，摩西拒绝上帝五次。回去看圣经哦，现在不要看哦，回去找一找。有的上帝的仆人，不是每一个都说 OK 的。以赛亚，是的，他在面对乌西亚王离开，他在圣殿里边看到异象，后来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应。那玛利亚呢？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这一个回答，他会不会说：“啊，伊丽莎白、撒加利亚，他们就算有人要怎么样说呢？就算有人要嘲笑他们，笑笑他们说老来生子，他们也是从不孕到最后有孩子。”怎么样来看，怎么样来说，都是一件喜事。但是玛利亚将要面对的是什么的一个处境？用今天比较能够明白的是未婚妈妈。在当时的社会道德传统，玛利亚要面对的是什么？羞辱，成为二等公民，被赶出家门，被休掉休妻，更严重的，按着生命记第二十二章，他可以被人用石头给打死。或许你还记得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熟悉的是那个行淫的妇人，哦，然后被抓，然后呢就他们要用石头把他给打死。这一段经文发展下来，来到第四十节、三十多节、四十节的时候，这件事情过后，耶稣就继续的 跟犹太人来谈论有关称真理叫你们得自由这样的一个课题。在对话里边，犹太人这样回答，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其实在影射，在质疑耶稣，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上帝，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言下之意，耶稣，你是从淫乱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学者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人家好多人他们不明白道成肉身，他们不明白圣灵感孕，在对话当中他们就会有些是刻意的，有些是带着一种质疑影射性的，耶稣，我们是从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而你呢？面对这样的一种的眼光，这样的一种处境，真的不知道。第三十八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是怎么样的回答，或者她想了多久才回答，又会不会她也想说，好吧，那加百列天使长，你帮我来刊登一个彩色的全版这个广告，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所怀的这个孩子是上帝的儿子，是道成肉身，是圣灵感孕，会吗？没有哎，玛利亚也没有这样要求，很。有人说很直接，很简单，很干脆，但是很深重的一个的回答。到底是哪一位的人物，到底是哪一句话，让玛利亚最后做出这样的一个回答？同样似乎没有答案，但是从刚才我们所读的35、36、37节，我越思想我就越俯伏在上帝面前。因为特别我最近也花点时间在阅读思想创世纪，我就发现这三节经文，35、36、37节所描述的跟创世纪上帝的创造息息相关。有圣经你再次的看看这几节的经文，天使回答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这个是创世纪一开始给我们看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的灵工作带来的这个改变更新，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上帝的灵临到你的身上。36节，似乎是一个怎么样说呢？刚才说是我进一步告诉你，你的亲戚他们也要生孩子了。但是你从创世纪里边，你也想到许多伟大的领袖，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妻子不育，没有办法生孩子。想到哪些人吗？马上你想到的撒拉、加百列、拉结，是我们熟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妻子，甚至还可以包括这个利亚。旧约里边还有许许多多，或者还有多几位我们熟悉的哈拿、参孙的妈妈等等，他们都不育。弟兄姐妹，在旧约里边我们也看到饥荒，那是大地的不育。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谁有能力翻转？没有，唯有上帝耶和华创造的能力。上帝说有就有，上帝命立就立。所以来到第37节， 三十七节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出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什么话？创世纪里边告诉我们，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玛利亚她懂，玛利亚她懂旧约，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几次了，玛利亚懂旧约，她越是懂旧约她越懂上帝的心意。原来在创世，上帝的恩典、创造的能力带来的改变，今天要临到我身上，圣灵要临到我的身上。上帝的话要成就在我身上。因此玛利亚说出一句伟大的话，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姐妹，今天的题目，一生从此不再一样。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题目，或者今天为什么会定这样一个题目？我相信玛利亚她这样的回答，一个很顺服的回答，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当她这样子的回答的时候，她一生从此就不再一样了。今天我们说是主日，也是母亲节，盼望玛利亚的这个回答也帮助我们一生从此不再一样。想想一下，今天我们怎么样的来从上帝的话语里边来回应一个顺服的宣告。我们从两个层面来思想，玛利亚她顺服的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个的顺服从给孩子取名开始。怎么说呢？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有没有给孩子取名？没有，这个名字是天使加百列给的，是上帝给的。今天我们想到妈妈其中一个怎么样讲呢，就是孩子来到第一个特权，妈妈或者爸爸他们为孩子取名字。那你看看玛利亚没得选呢，而且呢他的名字叫耶稣。当然你说，哇，耶稣伟大的名字，耶稣就是旧约的约书亚，同样的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很普通的名字耶，当时来说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有孩子，那上帝说给他取名叫 John 啊 John， 给他取名叫 Michael 啊 Michael， 为什么呢？太普遍了，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比较？我告诉你啊，我当牧师那么多年，我就发现孩子怎么样说呢，爸爸妈妈给孩子取名字是天大的学问。我不晓得，有些人有点微笑这样子哦，可能你也经历过，哇，要想一个有神学意义的名字，要想一个名字是别人读不出来的，哇，你才有 class 对吧？我的孩子叫 John， 我的孩子叫 Michael， 所有人都会读，好像就真的，我有些孩子教会的孩子哦，他们的名字我读不出来啊。而且我告诉你，名字还有押韵的，老大、老二、老三，对不对？那种 AAA、BBB 或者 CCC 那种，很多很多的学问。OK， 今天我们把这些都放一边。弟兄姐妹，当玛利亚顺服说我是主的使女，她首先失去的，或者她要顺服的，是没有办法给孩子取名字。想想一下，今天我们母亲节，妈妈们，我们的所谓的权利跟饭碗是什么？范围，对不起，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范围是什么？今天如果你说我要学习玛利亚，第一，学习她的顺服。想想一下，在哪一些的范围 是你要看得清的。第二，三十五节告诉我们，天使的回答说，你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换句话说，你所要生的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儿子。哇，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哦。所以从取名字开始，到你怎样看上帝托付放在你手中的这个孩子，母亲节，妈妈的伟大，妈妈的付出，我想我不需要多说。你看看你身边的妈妈们，你看看一些这个电视节目里边，让我们看到母爱的伟大，真的，我想这个不需要多说。但是今天我要鼓励每一位的妈妈们，包括我们属灵的姐妹，属灵的母亲，应该这样说，就是说今天你如果是单身，你在教会里边，你在你的家庭里边，你是一个属灵的长者，在教会里边，我们崇拜的时候也有老师们在教导上帝的话语，他们也是很重要的属灵的这个母亲。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上帝把主日学学生，把年轻人托付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怎样的顺服，我们怎样的传承属灵的生命，我们怎样的培养孩子有爱神爱人的心，我想这个是母亲节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的。新加坡的妈妈同样伟大，我们当中的母亲同样付出。我们常常说新加坡的妈妈们很怕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因此为他们预备很多。最近晚上看一套的这个连续剧啊，说哇，我做这一切都是为孩子的好，所以一三五要补习，什么二四六要参加什么钢琴芭蕾舞，然后还要参加三项铁人的什么运动等等。是我们可以说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因为我过去没有这些，说我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没有错。但是今天作为一个属灵的长辈，无论是亲生的孩子，教会的组织学学生，年轻人，我们怎么样的培养他们，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个我们所领受属灵的生命沉传下去。刚才我说了，玛利亚是懂旧约的，弟兄姐妹，我们懂圣经，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所懂的活出来，让我们的孩子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所经历的这位上帝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还是说哦，要考试了，很忙了，不用来上组织学了，礼拜天在家里多读点书。我过去曾经听过一位妈妈，她说我的孩子有很多的这个上补习课，但是有一样是我听了我觉得很特别的，他为孩子预备了有一科圣经的补习课。哇，从来没听过耶，对吗？我们给孩子补什么什么中文英文数学科学历史什么我们都给他补，他从来没有想到要给他补圣经，对不对？教会六月份也好，十二月份也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有没有一个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更懂上帝的心意，让他们更懂上帝的话语？我们怎么样传承，我们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孩子像耶稣他的讲道， 他的医病，他的赶鬼。四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似乎只做这三样事情哦，他医病，他讲道，他医病，他赶鬼。在教会里边，我们怎么样的传承，我们怎么样的培养我们的孩子有爱神爱人的心。那个的起点是什么呢？是你怎么样说呢，像玛利亚一样，你看到原来上帝把孩子放在我们的手中，放在我们的家中，放在我们团契，我们主日学等等，是有那个属灵的很重要的那个原则在里边。不是让孩子去完成你的遗憾，不是让孩子成为你心中的那个偶像，不是，是培养孩子让他走在上帝的心意里边。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句吧，弟兄姐妹，孩子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上帝，是每一位属灵的长辈今天你跟我要思想的。我们的孩子的生命里边有没有上帝，还是我们只是把很多很多的东西硬硬的塞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从我们的生命里边，从我们这个属灵的家庭里边，他们有上帝吗？或许你觉得有点悲观哦，从一开始的取名字但我看孩子的成长，他都是属于上帝。我想我们不要太悲观，上帝的话语蛮有恩典，不要害怕顺服跟逝去，不要害怕玛利亚的顺服跟玛利亚的逝去。我们最后看两节的经文，同样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开始让我们看到耶稣教导人怎样祷告，之后呢来到第十四节，他就赶出一个哑巴鬼，之后呢就开始跟这个法利赛人来有点像辩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哦，开始是教导，然后呢赶鬼，然后辩论的时候，来到第二十七、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弟兄姐妹，这是路加福音的独家报道，路加福音的独家报道。刚才说了耶稣教导怎么样祷告，耶稣赶鬼，后来跟法利赛人进一步的来辩论的时候呢，有这一位妇人，我不晓得耶，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大声的来称赞说哇哦。我相信啊，他看到耶稣哇哦，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赶鬼是何等有能力。然后呢，他也不管别人的，他就大声的来这个称赞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哇，很美的一句话，对吗？当我们想到有福，这个福是我们华人很看重的。如果你再回到刚才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始，不是一开始，在这个二十六到三十八节之后，四十二节到四十八节出现了四次有福，然后来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同样的又提到说是有福的。我刚才说我们不要害怕失去，我们不要害怕顺服，因为耶稣的应许他告诉我们，或者我们从孩子们的这个角度来思想，今天作为孩子的 在母亲节，我们的成就，我们是否成为一个出色的孩子，别人看我们，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在家庭，我们在职场等等，我们怎样的来说该说的话，我们做该做的事，这个我想像耶稣一样，他的讲道医病赶鬼，这位妇人看见就说，哇，这个孩子太了不起了，所以会大声地说，怀你胎乳养你的有福了。让我们作为孩子的，我们在我们各方面都怎么样说呢，做得更好，让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他们能够 以我们为傲，以我们为荣。但耶稣的回答是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家的。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是的，我的母亲是有福的，我的母亲是有福的。今天母亲节，作为孩子的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说这句话吗？是的，我的妈妈，我的母亲是有福的。因为我说，我讲，我做上帝要我做的，上帝要我说的，我站稳真道福音的立场，所以我的妈妈是有福的。耶稣的回答进一步给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并不是最有福的，对吗？耶稣说什么？他说，是的，我的妈妈是有福的，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今天我们听，我们遵守，我们是有福的。母亲节，真的盼望每位的母亲成为有福的妈妈，因为你的孩子成为有福，也因为你听，你遵守，你顺服上帝的话而有福。最后我要这样发出一个问题，我们是有福的人吗？我们的妈妈是有福的人吗？那个的标准，那个的原则是什么？其实这两节经文是给我们答案的。那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听多少？我们遵守上帝的话，我们遵守多少？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边，真的忙忙碌碌啊，疫情带给我们的应该说是更加的忙碌。在忙碌的生命里边，你还有读经吗？你还有好好祷告吗？你听了上帝的话，你有去遵守吗？那个的顺服是何等的宝贵，那个的顺服是我们这一生的功课。像玛利亚一样，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继续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在这特别的日子里边，在主日让我们亲眼看见您，在母亲节的这个日子里边，让我们懂得孝敬父母，让我们为母亲所做的一切我们献上感恩。那我们也恳求您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成为有福，是因为我们听，是因为我们遵守，是因为我们顺服。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她懂旧约，她懂上帝的心意。所以帮助我们 像玛利亚一样，她看清楚她的身份，看清楚，明白上帝给她的托付跟使命。所以求主一样的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这一生继续走在这个蒙福的道路。我们为着妈妈感恩，我们为着自己的生命也向您祈求。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